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访问摩纳哥公国，官方行程公布。宗座生命科学院推出行动呼吁，题名是《科学家促进和平》。环保界代表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启动全球联盟。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将于3月28日访问摩纳哥公国，这次访问时间约9小时，期间安排了4项活动。首先会见阿尔贝20亲王，其后与当地天主教团体会面，再与青年与慕道者相聚，并在路易20体育场举行结束弥撒。日前，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即将进行的这次访问的官方行程。此次访问安排在圣周前夕，是教宗2026年上半年首次出访欧洲，也是今年的首次海外访问。随后，教宗将于4月前往非洲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并于6月访问西班牙。本次访问摩纳哥公国的格言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取自若望福音14章第6节，强调教宗是基督及其讯息的传递者。教宗梁14世将乘坐直升机前往这座小型城邦，他将成为首位访问摩纳哥公国的教宗。摩纳哥宪法规定天主教为国教，而政府机构与教会之间的对话在公共事务中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教宗此行是在摩纳哥当局多次邀请下成行的。摩纳哥总主教道明玛利亚·达维德曾表示，此次访问将再次强调格里马尔迪家族与博多禄继承人之间数百年来的联系，并推动双方在多项共同关切的议题上继续合作，包括维护人的生命尊严，从生命的开始直到终结，推动整体生态观，以及保护共同家园，同时也体现双方对体育事业的热忱。阿尔贝20亲王曾于今年1月17日在梵蒂冈觐见教宗，他与夏琳王妃表示，此次教宗访问延续了摩纳哥公国与圣座之间悠久而互信的外交关系。他们指出，三月底的这次访问将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制度层面的，也是睦邻层面的，并将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在对话、和平与共担责任的精神中，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希望标记。教宗的访问从会见摩纳哥王室开始，当天7点，教宗将从梵蒂冈乘直升飞机出发，9点抵达摩纳哥直升机机场，随后将举行官方迎接仪式，并在摩纳哥亲王宫举行欢迎典礼。在这座具有巴洛克与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古老宫殿内， 教宗将礼貌拜访阿尔贝二世亲王，并发表访问期间的第一次讲话。第二次讲话将以讲道的形式进行。当天11点，教宗将在圣母史台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与当地天主教团体会面并发表讲道。约45分钟后，教宗将前往圣德沃塔堂前的广场，与青年和慕道者举行会晤并发表讲话。圣德沃塔堂建于19世纪，位于拉孔达明区，是摩纳哥总教区同名堂区的所在地。午餐与短暂休息之后，教宗将前往路易二世体育场。这座体育设施以1922年至1949年在位的摩纳哥亲王路易二世命名，是摩纳哥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并承办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比赛。教宗将在体育场主持弥撒圣祭和讲道。弥撒结束后，教宗将在直升机机场举行正式告别仪式，随后离开摩纳哥公国，预计17:45启程返回罗马，并于两小时后抵达。随着访问行程公布，官方徽标也一同发布。徽标说明指出，标志左上角呈现教宗身着祭衣、头戴主教冠、手持权杖的黑白形象，面带微笑并行祝福礼，象征此次访问的灵性和牧灵层面。右侧则是摩纳哥亲王公塔楼的简化图案，象征摩纳哥公国的身份与主权。塔楼采用浅黄色，呼应了梵蒂冈国旗的色彩。徽标的下半部分为文字，其中梁14世位于中央，以醒目的大字呈现，而摩纳哥则以鲜红色突出，呼应摩纳哥国旗以及亲王徽章的颜色。整体而言，这一标志凸显了教宗及其宗徒使命，同时也展现了天主教国家摩纳哥公国的欢迎。科学研究，无论在其方法上，还是在其研究对象上，是否能为寻求和平做出贡献呢？这是宗座生命科学院提出的问题。该科学院履行其特定的使命，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关于促进捍卫人类生命的各项议题。基于这些前提，该科学院在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赞助下，发起一项题名为科学家促进和平的行动呼吁。该呼吁向科学家、研究人员及学者开放，不限学科、国籍、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和宗教倾向。宗座生命科学院在一份公告中指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武器与战争的措辞以及暴力的发生，呈现出全球性的悲惨意义，限制了科学的研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学者蒙召团结起来促进和平，从其自身的日常研究出发，致力于寻找修和与解决冲突的途径。该科学院还观察到，在当今的科学团体中并不缺乏竞争和辩论，但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可以建立在资讯的透明交流与超越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旨在为知识的共同宝库做出贡献，甚至超越国界。因此，宗座生命科学院建议，从教宗梁14世为第59届世界和平日所发表的文告中获得启发。该文告特别强调，和平是存在的，它渴望寓居我们心中。和平具有温柔的力量，启发并拓展我们的理解力， 他抵抗并克服暴力。中作生命科学院在公告中也指出一些基本路线，他们同时也是要高度重视的目标，以促使科学研究能为建设和平提供独特、决定性且不可或缺的贡献。超过60位来自世界各地大学和主要国际组织代表于3月9日齐聚在冈达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共同启动了全球联盟。这是一项国际倡议，旨在将各方力量汇聚起来，共同促进整体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本次活动由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与美国圣母大学联合举办，为期两天。活动内容涵盖从培养整体生态学领袖到气候正义等各类主题的专题研讨会、花园参观以及经验交流与反思。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全球联盟创始人之一的巴乔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在与美国圣母大学开启合作后，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将所有致力于愿你受赞颂及整体生态学的人士聚集起来，分享既有的知识，并为未来的研究和具体行动构思新的理念。巴乔书记解释说，从一开始我们设想的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在这里人们将致力于开展更多研究并传播关于生态归一的意识。促进整体人类发展部秘书长、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理事会成员斯梅里黎修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大学、具备不同视角的专业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希望分享良好的理念与实践，依循愿你受赞颂的原则去生活。他补充道，我希望这次的倡议能成为一个起点，创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关键力量。同样的理念下，美国圣母大学副校长格鲁迪神父说，该联盟通过将教会与研究人员和学者联系起来，从而为教会服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先为您介绍教会历史上的第17届圣年和第18届圣年。第17届圣年于1725年举行，时任教宗是本笃13世。赖孝忠神父在《圣年与大赦》一书中描述了这位教宗和当时的情景。
教宗本笃13世是一位道明会会士，因此在他整个教宗生涯中到处都显露出道明会的风格，并且常回到他的母会请益。在他身为主教时，他的生活就严谨而圣善，而且非常重视他的牧灵角色。他常拜访病人，探视囚犯，帮助穷人实践精神与物质上的哀敬。就是在这种精神下，他于1724年6月24日以诏书救主及我们的天主宣布了圣年，离他就任教宗 还不到一个月。在这封诏书中，他敦促信友们庆祝圣年，不要浮华，而要多祈祷与悔改。他也宣布圣年大赦如何能颁给那些无法亲身前来者的条件，例如隐修士病人、囚犯等。1725年4月的另一封信，教宗宣布了一个特恩，就是圣年的大赦可以用代祷的方式让与亡者。这次的圣年具有很深的灵修特色，无论是宗教仪式或外在的活动，所有的组织安排都是由善会承担的。教宗坚持严肃的做法，禁止以往的圣像展示及游行庆祝，也禁止所有的娱乐活动，包括嘉年华会、化妆舞会、宴会，甚至彩票。教宗本笃十三世自己就是最热心的朝圣者，他参拜圣年的每一个大殿，慰问首都监狱的囚犯们，经常在圣伯多禄大殿听告解，甚至为穷人洗脚。他也努力降低罗马食物的价格，因为通常在圣年时，罗马的物价都会被哄抬起来。在这次圣年中，有一项创举，就是在拉特朗大殿召开了一次罗马教省的主教会议，会中提出了许多正信信仰生活的方案及要理讲授指南。另外，有370位由突尼斯获释放的奴隶来到罗马朝圣，而这庞大数字的赎款是由天主圣三善会所捐助的，是这次圣年中最值得称许的一件事。
第18届圣年于1750年举行，当时的教宗是本笃十四世，在他牧职的第十年庆祝了那个世纪中叶的圣年。在这之前，他已经发出了好几封官方文件，指出为庆祝圣年所需要的一切准备事宜，并强调为获得圣年大赦告解是必要的条件。
第一份文件是在1749年2月19日颁布的这一年通谕，其中他指示所有教宗国内的主教在举行圣年庆祝活动时，要以圣洁、教会会议、宗教、音乐为前提。他的目的是确保无论是在罗马或是在罗马以外的圣年庆祝活动都能保持教会的形象，鼓舞热忱，禁止任何的表演，在礼仪中的圣乐要有更高的水准。在1749年5月5日所颁布的离弃天主者圣年诏书中，他鼓励所有人，不论是天主教徒或异端列教徒，都欢迎来到罗马获得救恩。在1746年6月26日，他写给所有主教们的一封信中，他渊博地讨论着圣年在圣经、礼仪及法律等方面的基础。朝圣为得到圣年的益处并不足够，还需要领受告解及圣体圣事。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向所有听告解的神父们也写了一封信，教导他们如何扮演好他们的角色。透过这些文件，教宗本笃十四世为圣年的庆祝建立了一个决定性的模式。他也亲自向每一位国家的领袖呼吁，要在圣年时圣化他们的行为，尤其是他们的伦理生活。没有告解与悔改，没有人能得到赦免。他也为罗马的14个圣堂组织了要理讲授的课程及闭境。教宗本笃十四世本身的信仰与热忱吸引了许多的朝圣者来到罗马，他也常到各朝圣招待所去拜访，在各朝圣大殿也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特别是他非常虔诚地举行仪式。1750年的圣年是一个主恩满意的一年，朝圣者超过100万人。教宗深切希望因圣年所带来的宗教热诚能在圣年结束后持续下去。
接着我们为您讲述曼努埃拉的故事。这位女士名叫曼努埃拉·普拉蒂科，是意大利雷焦艾米里亚地区的人。她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受了重伤，如今是意大利全国工伤残疾工人协会雷焦艾米里亚地区分会的主席。在喜年举行劳工界庆典之际，他讲述了自己从愤怒到重新找到信仰的故事。他的见证提醒我们，安全乃是生命，重新站起来不仅必须，更是能为他人服务的一种必要性。
L'essere umano, avere un lavoro degno, dove può anche guadagnare, cioè quello del bene della famiglia.
在喜年劳工界庆典举行的前夕，教宗梁十四世在冈道夫堡指出，有一个有尊严的工作乃是人的一项权利。然而在所谓白色死亡和工伤事故的统计数据背后，有无数的面容、家庭、破碎或永远留下痕迹的生命。52岁的曼努埃拉·普拉蒂科就是其中的一个。2013年，他在一家塑料回收公司任职员。有一天，一辆重达900公斤的叉车碾过了他的双腿。他回忆道，
一切在瞬间发生，我只来得及想发生什么事儿了。叉车司机没有执照，在试图把我从车下拉出来时，又再次碾过我的腿。我的腿被压得粉碎，我当时还清醒着，疼得大声尖叫。
曼努埃拉记得这一切。
我仍然记得救护车司机那双粗糙的手，他对我说，不要看，有我在。那句话让我活了下来。
从那一刻起，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工伤事故后失去了工作，尽管有一张永久合同，曼努埃拉仍不得不面对长达11年的法律战。他说，
经过多年抗争，赔偿终于到手，但总是不够。工伤事故之后，你必须在身体和心理上重新塑造自己，这绝非容易，从来都不容易。
然而那次工伤却催生了他的一项使命。如今曼努埃拉是雷焦艾米里亚全国工伤残疾工人协会主席，并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分享他的见证。他解释道，
谈论数字已经没有意义了，讲述亲身经历才能抵达人心。如果我的经历能拯救哪怕一个人，我就觉得赢得了每天的战斗。
对曼努埃拉而言，安全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种文化。
光有法律还不够，必须让企业明白，投资安全设备远比事故发生后赔偿更划算。需要向年轻人讲述这个观念，他们是明日的劳动者，形成的习惯思维是危险的。我曾经以为自己不会出事，在办公室上班顶多是一把直尺扎到脚面，但900公斤的重物可不是一把直尺啊。
在漫长的康复过程中，曼努埃拉也经历了信仰的考验。
事故发生后，我对天主怀有怨恨，我想知道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后来我明白，愤怒 也是宣泄痛苦的途径，发现自己依然活着。
在医院里，他在手术前要求办告解。
在吗啡和愤怒的交替下，我多次破口大骂，我感到羞愧。加比俄尔神父为我听了告解，并将他的路德圣母念珠赠予我。从那时起，我一直随身携带着他。
如今曼努埃拉将他与天主的关系描述为既爱又恨。
当我感觉良好时，我会感谢上天，当我感到痛苦时，我又会反抗。但每天早晨，当我戴上假肢时，我都会说，感谢上主，你没有把我带走。
在《望德不叫人蒙羞》诏书中，教宗方济各写道，禧年使我们重燃希望。曼努埃拉的希望是一种具体化的希望，他坚定地表示，
必须重新站起来，这不是必须，而是需要。生命只有一次，必须尽力更好地活下来。我们不应只纪念亡者，更要为他们做些具体的事。若谁出门工作，却再也回不了家，这是不公平的。
教宗方济各在2023年9月对残疾工人说的话，似乎回应了曼努埃拉的经历。工作场所的安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只有当氧气严重缺乏时，我们才发觉它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不能对工伤事故习以为常，也不能屈服于对事故不幸者不闻不问的态度。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会历史上的第十七届圣年和第十八届圣年。在第十七届圣年里，教宗本笃十三世宣布了一个特恩，就是圣年的大赦可以用代祷的方式让与亡者。在第十八届圣年中，教宗本笃十四世鼓励所有人，不论是天主教徒或是异端列教徒，都欢迎来到罗马获得救恩。随后我们聆听了曼努埃拉的见证，他强调工作场所安全的重要性。曼努埃拉普拉蒂科讲述的经历正是一个微小但意义深远的每日复活的预言，为禧年劳工界庆典增添了光彩。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